谢谢敬拜小组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这两首诗歌。我刚才在唱歌的时候听到这个视频断断续续的，我就不确定是我自己的 internet 有问题，还是大家也都有一点的这个断断续续。
我们都听到了，我怀疑可能是领事班他们那一边的。
Okay, 好，只要对，只要我不是我就好。好，
我们都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进入第三堂。那么希望大家今天晚上有今天一整天有很好的休息，也默想，晚上大家都吃得饱饱的来，但是不是吃得太饱来聆听神的话语。那么希望so far 对大家有帮助。那么我们快快的复习一下我们这两堂讲到的是这个。先 share 一下我的 screen， OK， 这样子对吗 ？OK， 好。那么我们第一开始就讲到，爱不只是一个感觉必须要有实际的行动，实际对人有益处的行动。那第二点，我们讲到说，我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们一个不同的方法来衡量我们自己做的好不好。就不是当然可以继续问我爱不爱某某人我爱的多少，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我们要学着爱学着问说我爱的好不好。我们爱的好不好就是根据圣经给我们的标准来衡量，像说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的，我们有做到多少。那么上一堂第二堂我们讲到一些的负面，我们从负面的来看爱，因为在哥林多前书13章4到7节让我们看到爱的两个层面两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包容人家对我们的过犯，第二个就是我们不要去怎么样子，不要去伤害别人，不要做一些对不起人的事情。那我们主要的第二讲就是在讲这一方面那么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故意去伤害人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不知不觉的状况下，那所以就需要有一点的给大家一些实际的例子来提醒。那么希望我所给的例子对大家有帮助。那么当然还有很多可以讲的。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真的真心想要爱得好，真的想要知道说你哪里还有改进的空间，其实这个很简单的，不是听我讲的，而是我相信你周遭的人一定会跟你说的。只要你虚心的聆听，愿意来接受别人给你的建议那么你这个你家里的那一本难念的经，我相信你的配偶你的家人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问题就是说我们不承认我们不觉得真的是有问题所以如果我们真心的想要爱的好，我们就开始聆听别人为什么会这样子来对我说，为什么一直说我很邋遢，为什么一直说我很吝啬，为什么一直说我东西乱丢等等等等的。那么就很多时候只是一些小的事情这在家庭的纠纷多半都是这个小的事情。那么说到纠纷呢我倒是希望说讲了这两堂没有引起任何家庭任何夫妻有纠纷我希望这个各位姐妹们你们没有一个人对你的先生说蔡牧师讲的就是在讲你希望你们没有这样说如果有的话呢请你举手一下诚实没有开玩笑的不用举手希望我们都是为自己听而不是为别人听听讲到最怕的就是为别人听，所以自己该听的没有听到，但是呢只听到别人需要听的这样子，所以我们一直都不会长进所以呢我个人呢对讲到呢我不是太看好我不是凭着太大的盼望，因为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来听讲到这个一年就听了52次，然后10年就听500多次，但是生命改变好像不成对比， 很多时候我想是因为我们是在为别人听到，不是为我们自己听到，所以希望我们能够真的是学习就是为自己来听到。那今天晚上我要带大家从正面的来看爱。我们上一堂是讲到负面，这次呢是正面的来看。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的三点，就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基督徒的爱，或者是说更正确就是说神的爱，有这三点要跟大家分享。但不止这三点，但是这三点是我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第一点，爱是主动；第二点，爱是舍己；第三点，爱是无条件。盼望这三点能够对大家有很好的提醒。那么也真的是在 Zoom 上面我想讲到的很辛苦，在 Zoom 上面做教导的实在是因为看不到你的脸，没有办法知道说你们到底有没有听懂，还是有没有吸收，还是有哪些疑问啊。那当然是如果你们可能愿意打开你们视频的话，我想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不方便的话绝对不勉强啊。那对于学生来说，怕的就是你们不容易专心啊，所以打开视频会帮助你们专心一点。那刚才上次我也讲到了，把电话关掉啊，这个让你这四周围尽量的没有任何的这个 distraction。那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是听进去这样子。好，那我们开始前，我们再次来神面前，我们去祈求他的恩典。我们在神来面前，我们谢谢你，谢谢为恩心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愿意摆上他们的时间在这个周末一起来思想如何爱，如何爱得更好，如何活出基督耶稣的爱。主，这实在是对我们来说蛮有挑战的一个功课甚至我们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做。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是特别是为那些家庭有一些已经有一些冲突的，有一些不愉快的有些张力的，主，我们为他们祷告。主，求你的爱浇灌在他们身上，让他们真的是可以看到自己怎么样子做得更好，自己需要改进的地方是在哪里，而不是只是要求别人。主，我们求你让我们教会可以活出你的爱，让这个我们的慕道朋友们看到的时候，他们会被你的爱所吸引，来相信你，来依靠你。主，这是我们的盼望，很盼望恩馨教会一天一天的成长，能够他们的信心，他们的恩典，他们的爱心能够吸引他们周遭的人。主，求你与他们同在，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首先来看几段经文，那这几段经文我相信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第一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这里说论到既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爱心能造就人，那么这个我其实已经提到了好几次。所谓爱，什么叫做爱？就是对人有利益的行为，造就人的行为，而不是一个对自我有利益造就自己自私的行为。爱就是为别人，像这点大家都明白。在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二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那在这段经文的中文和本翻译翻得很好，只是在这里这个句号呢，应该是把它翻成逗号会比较好，因为在原文的句子里面并没有在这里就停了，也就是说在这里保罗给他们两个命令，第一个命令两个平行的命令，第一个就是要效法神，像神的儿女一样， 要效法神。第二个就是要凭爱心行事，要行在爱里。那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他舍了自己，他的爱让我们看到，就是他是一个舍己的爱。他舍了自己，他牺牲了他自己，为了我们的好处，他牺牲了自己。那在这里讲到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那又讲到爱，神就是爱。虽然保罗没有像约翰使徒约翰这么清楚的说，但是我想对保罗来说，保罗也完全同意约翰讲的那一句话，神就是爱。所以我们他的儿女，我们蒙他慈爱的儿女，当然就应该行出爱，效法神行出爱。那行出爱，这里让我们看到爱的一个特质，就是要舍己。舍己 sacrificial love， 英文叫做 sacrificial love， sacrifice， 牺牲自己的爱，牺牲自己的爱。所以不但为别人，而且是一个牺牲的爱，是有要付上代价的爱。就像主耶稣一样，他付上了他全部的代价，来，他献上了，他舍了自己的生命。那我们也是一样，这个爱是要付上代价的。这个爱，所以我们说爱是要有行动，爱不是只是在心里面想着就够了，爱一定要有行动。我们看到要什么是行动，是要一个舍己，要一个牺牲自己的爱。那我们如果真的是爱一个人，特别是讲到家人的时候，那么我们真的是每一天都必须刻意的，而且愿意的舍己，愿意的为了讨对方的喜悦而牺牲自己，一点点一点点这么做，长时间的这么做。所以这是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二节所教导我们的爱。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人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是我们做罪人的时候。那从这个上下文来看，在这里讲的是罪人呢，是得罪谁呢？是得罪神的。所以神爱我们，是在我们还在得罪他的时候，他向我们显出他的爱，显明他的爱。这段经文第七节里面，有一个这一节比较不容易解释。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人敢做的。那在这里所谓的人人呢，在原文呢可以把它翻成 a good man， 一个好人啊 ，a good man。那么好这个字，这个 good 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可以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他是善良的意思，第二个就是他的好是好在于他对人有利益的，所以他的好行为是去帮助人的一行为，这个叫做好。所以这句话让我们看到的，保罗在这边讲的只是做一个对比，那就做对比说世上的义人，世上我们认为我们看到有公义的人，这个行为正直的人，很少人愿意为他们这些好人死。那么为好人呢，也就是说为那些对我们有帮助的人呢，对我们或者是说我们的恩人呢，为我们的恩人或者有敢做的，所以就是讲的说为义人，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里面可能这个人做很多的善事，做很多的公益的事情 ，OK， 但是他与我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对别人做的。那么 我愿意为他 为这种人死的呢不多。那如果有些 那如果是为了那一些对我们有利益的我们的恩人呢，为他们死呢，哎，我们比较感念，因为我们自己有利益，对不对？因为我自己有利益，所以我愿意为那些人死。但是基督所做的是什么？是我们还是他的敌人的时候，是我们还是在得罪神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所以就体现出这个对比，就体现出基督的爱有多么的伟大。好，我希望大家要看到这一点。世人没有人连义人都不愿意 为他们死了，还说罪人，还说得罪他的人、啊、那么耶稣呢，却是在我们还得罪神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神的爱是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对不对？这里是看到无条件的爱，不是因为我们好，神才让他的儿子、为我们这个舍上、摆上他的生命，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对神有任何有利益的事情、啊、那是我们还在得罪神的时候，我们最没有资格得到神的恩惠的时候，主耶稣就为我们死。所以让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爱是个无条件的爱。那我们要效法神的时候，我们这神的儿女要效法神，我们也必须活出那无条件的爱。这就是罗马书这段经文。那么接下来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这也是讲到无条件的爱。主耶稣这样吩咐我们，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而这段经文也是让我们看到，再次看到主耶稣要我们活出的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是一个、在对方不配得得到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给予的爱。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主动的爱，我们要去主动的去把爱给他们，不是因为人对我们好了我们才爱他们。这样子的爱，主耶稣在其他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外邦人还不是这样做？你只要爱那个爱你的人，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家都会做啊、哦！所以要爱，就是要在那所谓的能够这个了不起的爱，来，这就是人家做不到的啊、哦，世人做不到，世人一个无条件的爱，这个才是了不起。那么这个是主耶稣要我们活出来，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三个部分，就先把这个经文打出来让大家看到这些经文，然后我们再比较实际的进入今天的分享。所以爱是主动的，爱是舍己的，爱是无条件的。那还有一项，第四项到最后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先来看这三项，就先来看爱是主动的。那如果把它合起来的时候，爱是主动，不是被动的，更不是什么不动，更不是不动。我说爱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更不是不动。那我想这个观念我已经屡次的讲提到啊，从第一堂我就第一讲就跟大家分享爱，虽然爱要有行动，但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爱不但要有行动，而是一个主动的行动，而不是一个被动的行动。因为被动你也可能会有行动，对不对？当人爱你的时候你爱回头，那么也有行动，但是这个是被动的，这个还不够好。我们基督徒要有的爱，要体现出来的爱是一个主动的爱，你先去爱别人，不要等到人先来爱你，你先去做，学习的先主动的去爱人。当你要主动的爱人的时候，当然你要 take 一点 risk， 是有点冒险。怎么说？因为你爱别人，人家不一定会爱你回头，对不对？你先去做了，那么人家不一定会爱你。那如果人家不爱回头，那你不是亏了吗？ 但是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信徒应该愿意冒的险，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子爱我们的。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他就先爱我们，没有 guarantee 他会我们会爱回头，对不对？当神这样子爱我们的时候，没有保证我们会爱回头。那么的确，我们可以看到说，有很多人世人很多人不认识主啊，不愿意敬拜神。所以神对他们这些人来说，神爱着他们，为他们预备了救恩啊，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接受，所以看起来神是吃亏的，但是这个是神要我们去学习去做的，就是主动的去爱人。那我在第一讲的时候也请大家做这两个反思，就是说。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问大家昨天你如何实际的向你配偶父母和儿女表达爱然后这一周，但这一周还没过去你如何向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表同工牧长同工表达爱。那从昨天到今天也已经过了一整天了那么不知道你们今天有没有机会，或者不是机会，我相信一定有机会，有没有实际的去做请大家做一个回应好不好？你们这个如果有做的，就在你们这个 reaction 上面呢点一个这个这个赞这个 thumbs up 这样子在你的这个这个 room 上面下面有那个 reaction 如果真的今天有实际做的就点一个赞。我看有几个人做到好像不太多OK， 表示昨天讲的还没有讲到你们的心里面去，还有待改进我是说我有待改进讲的不够好那所以这个叫做主动爱每一天都要向自己爱的人特别是家人那如果是教会姐妹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说每一周那教会可能弟兄姐妹如果很多的时候这个当然没有办法每一周都这么做但是至少每一周都向几位弟兄姐妹表达你的爱，那用行为表达你的爱。那我们学习着每一天在家里不是在家里，每一天对家人有意识的去让他们感觉到你的关心，感觉到你的爱对他们做一些有利于他们的事情，讨他们高兴的事情，逗他们开心，让他们笑我的师母她有很多的恩赐，她其中一个恩赐就是她很会很会让我哈哈大笑她这个，所以他这个几乎每一天都会他就是让我心情很开心这个是他为表达对我的表达的爱的其中一种。那所以每天跟他相处在一起都得到他这一些的这个益处那所以同样的，我们对我们的家人的时候，我们要常常的对他们表达爱，刻意的去做我们对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一样我希望大家可以养成一个习惯，我们每一天每一次去教会，像说明天呢明天我不知道有多少位弟兄姐妹要去教会的明天你要去教会之前先想好，我今天要对哪一些人表达我爱他们。在中文这样讲有点别扭英文的话呢可以这么说，就是 how you are going to love on them 在他们身上让他们感受到爱。那每一天每一次去教会聚会，你就 identify 一两个人两三个人，可能是真牧师师母他们很辛苦可能是那个 某一个同工啊，像说带敬拜的同工啊，你就刻意的去鼓励他们，称赞他们的这个的侍奉啊，或者是某一个教会比较不大家比较不注意的弟兄或姐妹啊，等等等等，就观察那教会哪一些人比较少被关注的，好，你可以对他表现一下爱。我们教会，我自己的教会有一位老人，那他是有这个 Parkinson， 所以他不能开车，那么他所以他行动也不方便，所以他不能够自己去这个 supermarket。那他很喜欢吃 blueberry， 那我们教会就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就时不时的就在星期天的时候就买 blueberry 啊送给他，那他就非常的感动。他是一个白人，他愿意来我们教会，长期的在我们教会聚会，是因为在我们教会感受到爱，感受到弟兄姐妹爱。而且他是犹太人，犹太人信主是不容易的，他犹太人他不但信主，而且还参加了一个华人的教会啊。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实际的在我们教会如果这样做起来，我相信大家会很乐意来到教会，来到教会会感受到，真的是感受到不一样。而这个是要实际去做的，要花一点心思去做的。那我们华人呢，特别是我们男人呢，弟兄呢比较不擅长表达爱，所以这一点呢其实是有待改进的。我这么说呢不是给你们做借口，而是要鼓励你们在这方面要加强。有些先生觉得说干嘛那么累，哎，为什么要庆祝生日，为什么庆祝结婚纪念日，反正太太知道我爱她就好了，还要做东做西的，累死我了，不需要我希望我们可以，如果有这样子想法的，要改正过来。我在追求我太太的时候，那我呢那时候呢就常常会送花给她。那我太太是在是教会的传道，所以我送花呢是常常会送到教会去。那特别那时候很有心啊，那时候都会有时候会 surprise 太太，所以就是太太不在的时候，然后我偷偷的把花拿去，所以他隔天早上进来办公室的时候会哇看到这个一束花在桌子上哈，这样子很开心，让他那一天就办公的很开心这样子。那么我去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教会有另外一个姐妹在，那这个姐妹呢是教会长老的师母，然后她看我做了几次以后她就叹气，我就说你为什么叹气，她就说哎，你们呐、你要做多，你要这样做做多久？我就是说，这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我那个长老，在我们还没结婚之前就是这么做的，常常送花，结婚以后就没有了。那么我就听进心里面去了，我就说，好，这句话我就给我很大的提醒啊，所以不可以只有。在这个结婚以前做，结婚以后要更要继续做，那其实是应该的嘛。结婚以前你都不知道能不能赢得到这个女孩子，那么结婚以后是你的啦，太太是你的，那更要爱啊、那所以结婚以后，那么我们就我就会记着这个每一年都会有固定几个大日子要庆祝。好，2月1号。是我们开始这个来往的日子，2月14号是这个情人节，然后4月是我太太生日，6月是我求婚纪念日，然后这个11月是我们结婚纪念日，然后当然还有这个 Christmas 啊，所以每一年呢都有好几天呢，要特别去这个要特别去这个庆祝的，那么你们猜猜我做了几年？我做就现在我还在做，我还没有停。所以感谢那位师母当时这样子提醒我， 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做到现在。当然我不只是就是这几天，但这几天是每一年的这六七个日子是特别的日子。那么可能弟兄们会觉得说，哎呀好累呀、啊、这么辛苦，需要这样子吗？我做了这么多年，我可以跟大家做见证，我所付出的完全值得。也就是说我所得到的、啊、我太太给我的回报完全超过我做的这一切。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成长、啊、当一开始的时候、当然不习惯、啊啊、我父母亲也都不做、啊、我最常听到的就是在我妈妈的生日和他们的这个结婚纪念日、我收到我妈妈的电话，哭着跟我说你爸又忘记了、啊、那么这个几乎是每一年的事情、然后到现在甚至现在比较少了、啊、就是说他已经麻木了，已经不期待了。那、但是还是就是，所以 我家人、不这么做的，所以我要学习这么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就发现说我做了，那不是因为我要得到报偿才做的，当然不是这样子。但是我所得到的这个回报远超过我这一小小的这个 effort、啊、所以鼓励弟兄们不要害怕，你绝对不会吃亏的、啊、当然 要有耐心，要有耐力、啊、不要只是做一两次然后就没有了，那真的是这个长时间的做、啊、特别是如果是经济许可的这个状态之下、啊、就要持续的做。那说到这个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很有道理的一个说法。有人比较爱比较特别是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就好像存款跟提款那样子。我不知道，我相信大家可能也有听过，如果没有听过的话，我觉得这个是蛮有道理。那么一个关系如果要有一个健康的关系，他的存款必须要超过他的提款。也就是说那 所谓的存款就是对对方做利于他的事情。那么所谓提款呢就是做伤害他的事情。所以好像说你做越多对他有好处的事情，你的存款就越多，你的这个爱的存款就越多，你这个关系里面的这个爱的存款就越多。那如果偶尔亏待对方，偶尔要提款一下的时候，你不至于呢这个你不至于这个破产这样、所以如果是常常存款，那么偶尔之间夫妻之间吵一个架，这个就会很快的过去。但是问题是出现在如果你提款已经把所有 的这个银行的存款全部提光了，那么这样问题就来了，对不对？你要你有这个小毛病、小的摩擦、就吵起来。所以大家可以用这方面来想，你来反省自己的与别人的关系、特别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你的存款是否比提款还多？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你必须要赶紧的来补上，多多的来 catch up。 那这是第一点，所以主动的去爱对方。那第二点，舍己的爱、啊、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完全献上他自己为了我们，而且是我们是不配的人，他还这样子为我们做。那要爱的好，我们就要不停的舍己，特别是在家人的关系里面，这个是每一天要做的事情，每一天都需要舍己。如果我们大家回想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有多少样在里面所讲的都是需要舍己。就说我们就讲到第一样好，对，爱是恒久忍耐，忍耐就是一个舍己。 因为当对方做错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子？你要忍住，你可以很爽的这个大骂一顿，在心里面很舒服，对你自己很好，但是伤害对方，伤害你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你为了爱他，他做错事情，你忍耐，你包容，你不这个报仇，所以这个是要舍己的。那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他说，他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要跟从耶稣要舍己，意思就是说，你爱耶稣吗？你如果不爱耶稣，你不会舍己。你是爱他，你才会为耶稣舍己，为了耶稣背起十字架来，为了福音背起十字架来。所以舍己在这里对门徒的呼召，就是在问门徒，你是否爱。所以对于我们的神是一样的，我们爱神，我们必须要舍己。那么这个舍己是一个我刚才已经说过，每一天每一天都要做的，可能一天有好几个这个机会，你必须要去反省这件事情是对我有益还是对对方有益处，就像说一日三餐，今天晚上要吃什么，今天晚上去出去外面吃早餐馆，你要吃什么的，是吃你自己喜欢的还是吃对方喜欢的，这就是一个决定。你怎么决定呢？你是选你喜欢吃的还是选对方喜欢吃的？你如果爱他，你当然就应该，你就会自然而然的选什么样子他爱吃的，你就会愿意舍己。所以你们自己可以反省一下，你们夫妻之间，你们出去吃饭的时候是比较多是吃先生爱吃的还是太太爱吃的，从那边可以衡量一下你们之间的爱。同样的，你们去看电影是要看太太喜欢看的还是看先生喜欢看的，那么这一点的话在我们家就是这样子，我太太喜欢看的是会让我打瞌睡的，那么我喜欢看的是会让我太太很害怕的，男孩子喜欢看那个打打杀杀的那一种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其实在吃饭也是一样，我太太很喜欢吃辣，她吃的很辣，我是一点辣都不能吃，所以每次去吃饭的时候我们都要问说谁要牺牲，是要去吃辣的还是不吃辣的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每一天要做的一个决定。那我们爱他，外爱对方，我们就必须要愿意去放弃自己的这个嗜好。那我相信大家也有看过所谓的这个 love language， love language 就爱的这个语言。那这爱的语言他所说的，如果你没听过的时候，要想说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他喜欢被爱的方法，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虽然这边讲说有 五大种，但我相信可能在五大种里面还有许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 variation 啊，不同的变化。那重点是说，当我们在学着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用我们想要被爱的方法去爱别人，因为别人不一定喜欢同样的方法，所以我们要去问说对方到底喜欢怎么样子被爱，然后用他们需要的爱来爱他们。那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笑的，就是当我结婚还没多久时候，那么有一阵子我的这个岳母就来跟我们一起住。那么我岳母爱我的方法呢，恰恰就是我最不喜欢被爱的方法。那她爱我的方法就是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他把我当作小孩子一样来看待。他爱我的方法就是吃饭的时候帮我夹菜，他就跟我说你要吃这个你要吃那个，所以他就会把 他觉得我应该吃的菜呢夹到我的这个碗里面，然后逼我吃这样子。然后他会一天到晚说你要穿衣服啊，今天很冷啊，那对我来说我非常的不习惯，因为在美国长大的嘛，然后美国就讲 要独立，对不对？要 independent， 所以美国这个孩子就很会照顾自己啊。那么所以这些小事情呢不应该被别人照顾的，我要吃什么我自己会吃，我要穿什么我自己应该知道的，我不需要人家，你如果跟我讲你就是怎么样， 你就是不尊重我，你把我看作小孩子。因为在美国小孩子长，在美国长大的小孩子最不喜欢被人家藐视，觉得说你还没有成熟这样子啊，还是一个 baby 这样。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哇我非常的不习惯，因为这个他对我像一个小孩子，是简直是这个是在藐视我这样子。好啊，那感谢主，到最后我们就有机会沟通，然后他就知道说哦原来我不喜欢这样子被爱，我喜欢用其他的方式我需要其他的方式，那么所以就这样子来做调整。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这个可以学习的这个这个怎么样子学习爱的更好的一个方法。那说到这里也是对弟兄们说你爱太太要爱按照她所喜欢的方法来爱她。如果她喜欢花，你就应该去送花，你就应该送花给她。如果她不喜欢花，你当然你就不送花，你送她喜欢的。所以是要根据太太喜爱喜好来爱她。那也特别跟太太说一句，就是如果你喜欢花，你要知道说大部分的男人去买花的时候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我虽然我每一年都买花给我太太，而且买了二十几年了，但是我可以跟你说我现在去买花我还是觉得很尴尬。我觉得当我去我常常就是去 supermarket 买花，我去 supermarket 挑一束花，然后走到 checkout 那边要付钱的时候，我觉得我拿的那一束花好像全世界人都在看我，或是非常的没有自信，非常的就是很不自在的那样子。所以如果太太们你的先生送你花的时候，你要加倍的感激，因为我相信对他们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我在 internet 上面呢再去找一些的 picture， 所以我找到这样子一个 picture， 男人去买花，那我可以跟你说这个一点都不现实，男人去买花通常不会笑得这么开心的，这个完全是假的，是 stage， 比较像是什么样子，男人去买花比较像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的先生送你花了，你千万要这个加倍的这个奖励他，加倍的 appreciate他为你做的，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 我这边对这么讲，先生们，我不是给你们借口说，你就不去买花，绝对不是这个，千万不要会错我的意思。好，那接下来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爱。在我们还罪人的时候，还是神的敌人的时候，主耶稣就为我们死，那这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爱讲到无条件的爱的时候，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比较容易是当你接受爱的时候你回报，这个很容易，但是你要先去爱别人，你要主动的去爱别人，其实在这个准备心你在准备你的心的过程里面，你必须要考虑这一点，你的爱是不是无条件的，你要给出的这个爱是不是无条件的。如果你要给出的爱是有条件的，当然很简单的就是有条件的爱不是爱，有条件的爱是交易，有条件爱不是爱。那所以当你在思考说我今天要学的这个蔡牧师所讲的 所吩咐的要去爱教会弟兄姐妹或者爱我的妻子等等的时候，你要先问你自己，你这个爱是有条件的还是没有条件的？那么你要到一个地步，就是你给出的爱是无条件的爱。那你会说，哦，那我做不到了，这个我不像神，我绝对做不到无条件的爱。我在这边所说的不像神那样子，神是对所有人都是无条件的爱。我没有叫你对所有人都给出无条件的爱，我们人的爱是绝对是有限的。但是对某一些人，对少数的人，我们是可以给出的，对不对？这个不是问题。所以当你要给出爱的时候，你要先准备好你的心，我给出去这个爱，我不求回报，我就是给，我就是单一的给，不回报没有关系，人家没有跟我说谢谢没有关系，人家不领情也没有关系，反正我就是要给，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这是神 要我这样子做的。所以要准备好你的心，当你给出去的时候是给一个无条件的爱。那这个爱呢，你这么给的时候呢，是一个 risk。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神给爱我们的时候是一个冒险，因为你不确定你给出去的人家会不会回报，但是你愿意 take 这个 risk， 没有回报也没有关系。那在教会里面我常看到的是有些弟兄姐妹他们非常的热心，他们很乐意给予，他们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比较热心的那一群人。那我也看到在这一群人当中，少数的人到最后他就不做了，因为他发现说他做这么多，但是所得到的回报很少，所以久而久之他就不做，那这个就很可惜。这也就是我讲的为什么说你要给之前，你要先问自己，是否你给出去的这个是你乐意给的。如果你心里面有一点不甘愿，有一点不愿意的时候，还是先不要勉强，不要勉强，因为勉强做了以后可能效果还更差。所以就是作为你心里面你乐意的那么在夫妻之间可能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其中一位比较乐意给，另外一位比较不乐意。所以在这个时候也要互相体谅，如果不乐意给，如果其中一位有不太乐意给，那么就应该体谅那个不乐意的当然这个比较不乐意的那一方也可以学习向那个比较慷慨的那一方，比较有爱心的那一方学习因为这个爱也是可以学的。因为你这么做的时候，当你看到你所得到的回报的时候，其实也会帮助你以后更乐意的给予爱。所以当你要给爱之前，先问自己是否是有条件的。如果真的是可以没条件的，那你再给。这样子的话特别是对那些特别热心的人你就比较不容易受伤，比较不容易灰心因为你给太多了，但是你心里面又有一点点的期待，说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你所做的，然后给你一些的鼓励或给你一些夸奖等等的，这样子的一点点的这个回应但是你没得到的时候你就会很失望。所以在那时候你自己要调整你自己的心情，那你这一个你的心态所以这个词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提醒。那我们要学习的，学习给予的是一个无条件的爱。所以我们的爱要主动，我们的爱要牺牲，也就是说我们的爱我们给出去是会痛的，是会怎么呢是要付上代价的，是会累的你真的爱得好的时候你会累的。我常常会听到我妈说特别是我们每次回家的时候，然后她像说我姐姐或我哥哥回家，然后就带在家里面待三四天，然后回去，然后我妈就会打电话来跟我说，哇，我好累为什么她好累？因为她不断的在爱， 不断的在做，我的看到孩子孙子回来很高兴，就不断的在做，然后做到最后就累了。所以他还跟我们说，你们回来不要太久，他会 burn out， 所以爱是会累的。然后我们要给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我们的目标是无条件的爱，不求回报，就是单一的给。好，那所以这三样，从正面讲到，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的爱是什么？还有第四项。这项我对现在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就是愿意饶恕的爱。愿意饶恕的爱。我相信在一些的家庭里面，一些的弟兄姐妹的家庭里，你受过伤，受过你所爱的人的伤害，不管是大还是小。甚至很长的时间你没有办法原谅他，因为你没办法原谅，所以你爱不下去，你没有办法表现的爱，不愿意付出，不愿意像刚才讲的主动的去爱。所以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饶恕的问题。那偏偏圣经在饶恕上面给我们的要求又是那么的严格。我想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在这里面大家都这些经文你看到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哇，这哪做得到？主怎么样子饶恕我们，我们也这样子饶恕别人。然后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哇，这么严重啊。这个怎么行？我们怎么做得出来？要从心里饶恕对方。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天父就不饶恕我们，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但是谈何容易呢？要饶恕谈何容易呢？特别是在家里，你要饶恕一两次很简单，要饶恕70个7次，那可难，对不对？我昨天也讲过，就是我们伤害最多的，大概就是我们的配偶，因为我们跟他生活。是最长久的日子。所以怎么样子才可以这个饶恕？那当然要讲饶恕可以另外的这个讲一个退休会啊。那我只是在这边，我只是根据这一次讲的这个题目的范围里面来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3到5节这边教导我们的，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那我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是在说我绝对不是在说你所受的伤害是你的自己的错，或者是你错的多别人错的少或者是你受的伤害是不足为提的哈。但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就是有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受伤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让对方受伤，只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感觉到伤害是远比我们认为我们伤害别人还多得多。所以别人眼中的刺我们看得见， 自己眼中的良木看不见，别人对我的伤害，如果伤害是一，在我们心中是十，我们对别人的伤害是十，但是在我们眼中却只有一。所以可能我伤害别人是十倍大，但是呢，我却会认为说别人对我的伤害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一个错觉是让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当你在没有办法赦免对方的时候，你觉得说对方对你的过犯很严重的时候，那你是否自己有看到自己对对方的过犯有多少？那 again， 我不是一概而论啊，相信你们当中一定有人，你们的直觉是对的啊，我不是在反对你们所有的这个直觉，但是在这个人与人关系里面啊，我希望大家能够比较客观的，这个也是相当难的，但是就比较客观的能够退一步，能够站在对方的鞋子里面啊，stepping in other people's shoes， 然后来看你所给他的这个伤害。我在做家庭辅导的过程中，就有几次，不是太多，感谢主，但是呢，就听到这个先生呢打过太太，家暴的行为。那在那些家庭里面，几乎没有例外的，就是太太没有办法尊重先生，太太没有办法顺服先生，就像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的第五章里面讲的啊，做太太要顺服先生，对不对？在这些家庭里面，太太没有办法顺服先生，没有办法尊重他。那么先生当然就是很不高兴了，就指着太太说：“你看，我的太太都不听我的，我的太太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当我听到说他曾经这些弟兄曾经家暴过的时候，我就问他们，但是他们的回答都是，他们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就他们不觉得这个严重性，就觉得说这没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这些人他没有办法站在太太的那一方，然后来感受到被打的那个滋味是什么，那个羞辱，那个伤害会有多么深，他自己不觉得他做这件事情。他说：“这个20年前的事情呢，这个已经是怎么样子？而且我向他道歉过了，怎么样？就是把这个淡化了。所以，像这样子的事情，我们自己真的是。”要好好的检讨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不能够轻易的把我们对别人所做的伤害就这样子扫到一边去所以在这里，当我们有困难赦免对方的时候我们也是真的是要尽可能的来到神面前，求他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饶恕，也帮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所做不好的地方，而且能够从对方的角度来看我们在他们身上 所做的这个过犯。那我再说，就是这个这件事情很多时候不是那么简单，不是这么一两句话就可以解决的。我绝对不是在小看这些事情。所以请大家明白有些姐妹或者是弟兄都有所受的伤害真的是很深的，而且他真的是无辜的那我绝对没有在这边在论断任何一方只是在有很多情况之下，很多情况之下是我们只看到对方的过犯，没有看到自己的过犯。那这个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能够明白我们对 对方的伤害有多深。我所认识有一位姐妹，她的 love language， 她所需要的 love language， 她的 husband 从来不给。她所 love 的，她需要的 love language 很简单的，那就是希望说，在这些重要的日子上生日啊，结婚纪念日，先生可以庆祝一下，可以纪念一下。但这位先生从来不做，但是他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大部分男人都不做的，所以我不做又怎么样子？哎，这个女人太虚荣了啊，要这些东西。那对他来说，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这个太太对他的一些的不尊重，他就看得很严重。所以就是说，对方的过错就乘以十倍，自己的过错除以十倍，所以永远都是对方的错，所以永远都是心理不平衡。所以希望这样子分享对大家有帮助，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求圣灵光照，能够帮助你胜过你所受的伤害，求圣灵亲自来医治你，让这些伤害可以慢慢的，真的是你可以得到医治，然后不会再继续的burden。好，那讲到这里，我来预告明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说话，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是什么，会不会觉得说要爱实在是不容易，不但不能够对人有过犯，这么多不可以做的事情，还要什么牺牲的爱，什么主动的爱，什么无条件的爱，怎么做得好，怎么做得出来？那这样子的感受是对的，因为真的要爱得好，是要付上代价，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明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怎么样子才可以做得出来。怎么样子才能够真正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爱？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天早上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那最后在结束之前我们有一个 survey 所以请大家请这个 IT 同工请那个 David 弟兄把这个问题丢出来那这个问题是为我自己问的听完两堂后，现在其实应该是变成三堂哈。听完三堂后，蔡牧师的分享，我大致上都已经做到了，还是我有小小改进的空间，还是我有不少改进的空间那请大家让我一点的回馈，因为也希望知道说我这么讲是否真的是有讲到这个大家所需要的那几点上。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后还要继续的调整的。所以请大家给我一点这个诚实的回馈。
好，曾牧师，麻烦你把那个破放上去一下。
OK， 可以把那个答案显示出来。这个有一点 surprise。OK， 有 79% 的觉得有不少改进的空间。OK， 好，那表示有讲的还是有讲到点啊。好，感谢主。好，谢谢大家的回应。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贝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爱。主，最重要的是我们向你为了你的爱来献上感谢。我们从主耶稣基督身上看到什么是爱。在我们还是敌人的时候，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舍己。 舍了他自己，那我们就看到，从此看到什么叫做爱。也因为你爱我们，让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把你的爱传播出去，所以这世界现今有爱，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不但在教会里面有爱，在教会外面也有爱，因为都爱，所有的爱都是从你那里来。主，我们盼望的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爱能够超过教会以外的世俗的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方面我们真的可以做得到，不是只是嘴巴说，乃是有行动可以做出来。我们不足的地方，我们有受伤的地方，主，求你赦免，求你医治，帮助我，帮助恩信教会弟兄姐妹真的可以活出爱，他们让他们的爱可以成为他们大而有力的见证。谢谢你听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